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非常的高兴能够在圣诞节的十二月份里面第一个主日来到教会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第一要紧。这个第一要紧这几个字呢，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刚刚我有三处的经文呢，是要跟大家来引用的。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上帝给我们人类有两个大的礼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要过救主降生节，也就是俗称的圣诞节，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用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是神透过启示好几位的作者然后把它写出来的。我们信仰纯正的基督教是相信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就是想要从神的话里面，使徒彼得跟保罗特别强调交代基督徒有三样的第一要紧。第一要紧就是说在读经的态度上面，第二个是在信仰生活上面，第三个是在祷告、公道、师道上面，我们有些什么地方呢？要强调第一要紧。如果你稍微知道英文的话，美国人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用中文讲，就是说要紧的事情呢，要先做，也就是在时间的管理上面呢，我们要分重要紧。跟次要的要先说，使徒保罗呢，就在哥伦多的书信里面，他告诉哥伦多的教会，告诉我们说，凡事呢都应当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也就是说，基督徒们，我们是神的圣徒，我们在读经上面，在祷告上面，在信仰上面，有一些事情呢是有先后的次序呢来做的。所以说这个第一要紧，第一要紧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面，你跟神的关系，你来到我们西安合一堂来做会友，你要抓紧我们什么是要紧的。那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啊，也就是说你治理一个国家，你首先要让老百姓能够不要民不聊生，有饭吃，那最起码呢，这是第一要紧。所以同样的，我就来跟大家呢，来借着崇拜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第一要紧是什么。彼得就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好，我们有泡经文有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梦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短短的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来解释圣经。所以把它浓缩起来呢，第一个标题就是说不要随意的来强解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非常有福气啊，我们有一本的圣经，很便宜的，你少吃几顿午餐呢，你就可以买一本圣经了，甚至于手机里面免费download呢，就可以有一本圣经，而且很多的版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我们所用的教会最用最多的和合本圣经，今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100年了。也就是说，那时候清朝的时代之后呢，那种官话本的那个中文圣经呢，是宣教士跟一些中文的讲中文的基督徒，他们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它翻译好，然后印出来了新约旧约，我们称它为和合本，或者是说官话本。那这本圣经呢，到现在还在用，但是其他呢，当然有一些的什么新译本啊，还有一些的版本呢就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刚好也纪念那个和合本100年啊，而且呢，以前早期的教会，这就是10-20年前呢，都还有那个圣经主日啊，也就是说圣经的主日呢，我们就来特别的强调圣经的重要，然后来有一次的特别奉献来支持印圣经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在和合本的圣经，我们乃是在使徒彼得呢，他在彼得后书里面就特别的告诉那个收信的人呢，就说第一要紧，我们应该不可以随意的来解释圣经。这里说到的诗意解说啊，这个诗意解说的意思呢，乃是说强解圣经，随着自己的喜欢，或者是说找一些解释呢，是对你自己有利的，支持你的宗派啦，还是说就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呢，来解释这些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呢就说到是说预言呢，就是说圣经的话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所以圣经意思就是说，圣经的作者，比如说摩西五经啊，摩西呢，他不是一个作家，或者是说一个历史学家，他就自己就想出来，然后编造出一个故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就感动他，然后呢，就摩西呢就得到神的感动，然后就神跟人合作，然后把它写出来。圣经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也经过所有的历史学家历世历代以来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所编出来的圣经呢是神的启示。所以既然是神的启示呢，我们就知道不能够按个人的意见随便来解释。所以诗意解经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做传道人的，第一个，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强解圣经，而且呢，解释圣经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要跟着圣经的原则。圣经是在神学教育上面，就像马丁路德先生呢，他教导我们的也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解经呢有一定的一个原则的。所以保罗呢也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的遗书呢就告诉提摩太，就是说你当竭力，要竭力的在神的面前呢要得蒙喜悦，要按着正义呢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彼得的讲法呢是比较消极的，就是说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不要强解圣经，不要随着自己的私人的意思呢来解释圣经，不懂我们就不懂，我们就要很实在的去请教别人，或者是我们要多方的观察参考一些的书呢，来把经文的真正的意思呢来把它解释出来。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信。那么保罗交代提摩太的讲法呢，是特别的针对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引用经文或者是解释经文，就只有一种解释， 很少说一段经文呢有两种解释的。但是你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有可以有多方的应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抓着这一点，我特别的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就是说 圣经的启示呢是只有一种解释，所以没有任何的除了基督教基督徒做传道人的，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说它是一本圣经。那么圣经呢，也就是说基督教里面呢，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的经文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文字上面的书呢，说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亮光，或者是说某一个传道人说他做了一个什么异梦，那么是神给他一个新的亮光。那么这些呢，你把这些的所谓的亮光，那么再用在你的解经上面，那么就是随着诗意来解释圣经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彼得后书呢是彼得的最后的一卷书信，也很可能是彼得自己，他就没有透过那个马可，彼得前书呢，人家说他是可能透过马可呢来把它写出来的，所以他里面特别的强调，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出来了。那么异端的产生呢，就是随着诗意呢来解释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思想，就是说，当你随意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今天教会这里面的一些的异端。我记得跟大家思想过认识异端哦。第一个我们要能够提出来的就是安息日会哦，你也不要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嘀咕说，怎么这个邱某某邱牧师呢老是在讲台上面呢提出这些异端，好像在攻击别人。弟兄姐妹，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彼得后书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到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所以第一要紧的，弟兄姐妹，你对圣经的解释呢是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是第一要紧的。所以安息日会的他们的信仰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说他们患的一个大毛病，就是圣经明明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没有人知道，但是安息日会过去的历史呢，多次的他们的负责人就大胆的讲出来说是神给他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最早是在1800年代的时候呢，就说神呢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来，结果呢他就鼓励他们的会友要预备主的再来，那么要处理那些家产啊什么的事情，到最后呢没有来，所以呢就等于是变成假先知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昨天前几天就看到报纸啊，那个你知道 San Bernardino 那边有一个叫做尤巴林达，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医院是很出名的啊。我们不是攻击他什么医院哦，我乃是觉得很有奇妙的，就是说一些的医生呢就调查说，我们南加州里面哪一个地方的居民呢，那个寿命最长的啊，就像人家说香港的居民呢寿命是很长的哦，啊什么女生可以活到平均寿命的什么将近90岁啊，那。有巴林达那边因为有安息日会的医院，所以那个地方 是比起南加州的居民呢他们的寿命很长，所以呢那个医生就想说，因为第一个他们有信仰，但是那个信仰呢不强调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讲到说，哎，他们的生活没有压力啦。另外一个呢，我就是要分享的，安息日会是强调吃斋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们你应该要去吃斋，反而彼得见到异象的时候呢，犹太人那时候他们有那个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啊，比如说猪呢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呢旧约时代呢是不能够吃的，但是彼得见到的异象呢，神告诉他，神赐福的，神制造的，神创造的食物呢你们都可以吃，除了带血的食物或者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呢，外邦的信徒呢你也不要去吃。所以弟兄姐妹，那时候保罗跟彼得跟那个提摩太 他们在争论呢，到底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男人要不要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呢？那到最后呢，耶稣基督的弟弟就是雅各呢，他就出来做了一个决定，那可以说是基督教会历史上面第一个开的一个好像洛桑大会一样，他们就做一个决定，外邦的信徒呢不要受旧约律法的辖制，你们信就得救，所以不要说受割礼，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历史上面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历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那异端为什么就是异端？因为安息日会呢，他们就为了要迎合那些保守派，或者是说新派，或者是说其他的宗教的一些的讨他们的喜悦，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起先是说不要吃猪肉，那么再来呢，就说我们不要礼拜天做礼拜，我们要到礼拜六去做礼拜，就讨好犹太教。那么到最后呢，就更加偏了，就强调说你能够可以的话呢，就应该是吃斋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到安息日会的营地里面啊，是吃蔬菜的，没有肉可以吃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对的地方啊。好，另外一个是摩门教啊，摩门教呢，他们除了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以外呢，他们又搞出来一部摩门经。那么那个摩门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你也不用去看啊，我自己就看过，翻了一些，它是断章取义的，它是把一些那个犹太教的旁经呢，来把它综合起来，然后说是他们的教主呢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他是把圣经的地位呢放在摩门经底下，这是一个不对的地方的。另外摩门教又提到他们的那个领袖呢可以为你过世的亲人祷告，你如果能够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们不信耶稣的也可以得救，也可以进天堂，这是他们不对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天主教。所以弟兄姐妹，天主教我 老是提到天主教不对的地方哦。那么 我这一次有机会呢，我很喜欢旅行，就特别是喜欢去欧洲啊，那欧洲呢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他们的那个教堂呢留下来的，特别是罗马，特别是反正东欧欧洲呢，雅典那个地方呢，很多都是天主教。那天主教的大本营呢就是梵蒂冈啊，那么梵蒂冈呢我自己就进去好多次了。那天主教不对的地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强项，比如说他们是很保守的，他们反对那个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啊，但是呢天主教一个最大不对的地方呢，就是高举他们的教宗啊，说他们教宗那个讲的话呢是没有错的。那他们特别的崇拜玛利亚，说玛利亚呢是没有原罪的，一个是某一个教宗呢心血来潮就写出来这么一个命令，说我们应该相信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子，那是所谓蒙恩就是因为他得到恩典，所以他哪里是没有罪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玛利亚她是一个世人，她怎么可能是没有罪的呢？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就是解释圣经的那个强解圣经，随着私意，不按照传统，不按照神的那个教导呢来解释圣经。好，第二点呢就是今天教会界里面有很多的极端就产生了。所谓的极端呢，就是高举某一项真理或者是某一项经验，那把这些真理跟经验呢放在圣经的教导上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华人教会常常面对的一个困扰是，到底说方言是不是有一个恩赐呢？是说方言那么才能够得救呢，还是某一个极端，事实上它已经变成异端了，强调说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你 等于是没有圣灵充满，你不但没有圣灵充满，你还没有得救。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就大了啊，因为关系到你不会说谎言，那么就没有得救，所以这个就变成异端了。弟兄姐妹，使徒告诉我们说，教会这里面有很多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甚至有行异能，有教导，有牧养的恩赐。那么这些恩赐里面呢，说方言只不过是恩赐里面的一部分。所谓恩赐，就是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恩赐呢，是不能够教导的。也就是说，说方言的恩赐呢，某一些极端呢，就是说来，你来，我们一起祷告，我教你怎么说方言。所以如果是恩赐是可以教导的话，那么就不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来传给来赐给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随着私意来强解圣经。那如果他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说方言的恩赐哦？我想我们路德会，我们合一西安堂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路德宗的一个教会。如果在座有哪一位你会说方言，我恭喜你。但是呢，你应该是关在你的家里面，你24小时说方言都可以。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呢随便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觉得自己很骄傲。哎呀，我会说方言啊！某某弟兄你不会说方言，某某姐妹你不会说方言，你来来来跟我一起祷告，我教你怎么说方言。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呢，是谁出来的？那个不是真的方言。方言也有真的方言，也有假的方言。早期《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人说出来的，门徒们说出来的是真的方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要认识到，强调一些个人的经验，一些什么异梦啊，一些异象啊，特别是强调说方言呢，这些都是随着诗意呢解释圣经的，我们要防备。第二个就是教会这里面以前呢很流行的说预言哦，这个说预言本来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所谓的说预言呢，就是说把神的话来解释出来，等于是说讲道的意思。但是某一些的宗派呢，他们就高举说预言。那么这个说预言呢，是特别针对基督徒的个人的家庭，他的太太啦，他的儿子啦，女儿啦，他们的婚姻啦，你未来的工作啦，甚至于你很喜欢知道我到底是我的未来，那个爱人到底在哪里？那有一些人就喜欢说，我以后有几个儿女，那么这个就给一些传道人呢，一些极端的传道人有一个机会，他就专门开一个灵恩派的大会，说预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请这样的传道人来讲道哦，他是无道可讲的，他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来讲说解释一段圣经，然后把神的话讲出来，他不是的，他是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排队出来的啊，舅舅罗弟兄排队出来啊，那个某某某某人排队出来，还要挂号的。那他跟你说预言说什么呢？他就说按着你的肩膀，那么他就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哇，看到你啊，你未来的工作在哪里？你的老公就是戴着眼镜穿着西装的，是在那个高科技公司做事情的，年薪有10万块美金以上啊，甚至于就告诉你乱下神的旨意啊，说你要从美国东部搬到美国西部来，最好就到洛杉矶里面来，因为你的那个工作的方向呢，在那里你就如影展翅上腾了哦。所以弟兄姐妹，这样子一个说预言呢、啊，我把它用一句话讲啊，就是基督教的算命了、啊，这根本就没有圣经根据的。你在圣经里面，你找到耶稣基督有跟谁说预言呢？勉强讲的，有跟彼得说预言啊，跟彼得讲，你年少的时候呢，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等到你年长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他就告诉彼得，所以说人家要把你捆绑起来，然后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讲得很含蓄哦， 意思就是说你呢是要为我殉道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主透过圣经给我们一个 很正点的一个讲法。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不要我们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太多了。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呢，你会烦恼越多。我请问你嘛，很简单的嘛，如果算命的跟你讲你活到80岁哦，那你到79岁半的时候呢， 你的儿子跟你做 Happy Birthday， 你那个歌唱得出来吗？唱不出来了，因为你的心里面压力太大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所以彼得 问耶稣基督说，坐在我旁边这个约翰，他未来的命运如何呢？耶稣基督说，你就跟从我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你要知道未来的事情，你就跟从主吧。那所有圣经的预言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都已经写在启示录里面的。所以我要奉劝大家一句话啊，你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就看你的手机啦，看晚间新闻啦。如果你要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你就看报纸，对不对？你要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看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回答我，看什么呢？看圣经嘛，看启示录嘛，都是明天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特别在读经的态度上面，需要抓住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随着诗意呢来解释圣经。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往后面翻哦，就翻到我们刚刚的彼得后书3章啊，那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经文3章的3到13节哦，把经文打进来。这里说到第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主必要回来。那彼得呢，就告诉那时候的那个土耳其地方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就说因为有人就在教会里面就传一个异端，就说你看你们那个门徒们说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到现在几十年了都没有回来。那不要说那时候了，我们现在离现在已经2019年了，2020年就快过去了，教会成立已经2000多年了，主要回来的那个意象在哪里呢？都没有。所以呢就说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是说谎的，教会呢是骗人的。那么彼得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神是干预这个世界的，就是像诺亚方舟之后，或者是说到这个时代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呢？他就是要我们人人都能够悔改，人人都有机会得救。所以基督徒们呢，你们应该是要去传福音的，而不是呢受到那些异教或者是异端或者是自由派的人来讲说，哎呀，耶稣基督不会回来了。那么彼得呢就再一次的强调耶稣基督回来那个光景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不但要知道耶稣基督会回来是天经地义的，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包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的预言，都已经应验的。所以主回来的预言呢，也一定 会成功的， 会实现的。那么在这里呢，整段的刚刚要引用的那个经文呢，标题就是说第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主必定要回来。但是耶稣基督要回来呢，那时辰呢，你们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就解释主的那个末世的时代，在第10节那里呢，就要讲到主呢，的那个末世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情况会产生。但是呢，因为那个是一个从来没有人看过的一个意象，所以解释上面呢，只能够用一些的很简短的日记的来把它写出来。比如说有大响声呢要会去啦，所有有形质呢都要被烈火消化了。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有两个的那个程序，第一个是死人 要从死里复活，然后被提基督徒呢，要我们还活着 的基督徒呢，要我们的身体的形状要被改变，然后被提，然后要在空中呢跟主见面，那么主要在那里呢展开那个工作的审判，所以呢之后呢，那么撒旦呢要被丢在那个要被捆锁一千年，那么之后呢，反正这是一个末世的那个预言呢，很多书可以看的，你们弟兄姐妹你要去知道一下。那我现在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说第十节那里，圣经特别的提到，但主的日子呢，要像贼来到一样啊。那有些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包括我一样啊，其实看到这里呢，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啊，不尊重主，怎么把耶稣比作贼啊？啊，小偷啊，啊，有点不伦不类，不好意思问了、啊。那么我就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彼得要用像贼来到一样呢？小偷呢是历史历代以来呢都有的啊，小偷扒手啦，特别是小偷啊。为什么贼来到你的家，他就是小偷啊？我请问你，小偷要来你的家偷东西，会不会先告诉你啊？当然不会啊！如果他知道如果你知道小偷什么时候要来呢，你早就报警，早就在家里面就等他来了。所以呢，你拿着棍子等他。说第一个是贼来到呢，是等于是说兵荒马乱，这个治安很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呢，是很多贼的啊。但是问题是贼要来了你家呢，是不会事先告诉你的。另外一点，我请问你，贼来你的家，他会偷你什么东西啊？他会不会拿你家的卫生纸啊？你穿过的拖鞋啊？你的用过的毛巾啊？会不会呢？当然不会啦！贼来到你家是偷什么？偷你的美金、人民币，偷你的钻石、翡翠，你的订婚戒指，那些值钱的东西嘛。所以为什么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也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了，他就把教会是他的宝贝，是他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我请问你，教会是西安合一堂这个建筑物吗？不是，教会是坐在这里敬拜他的儿女，我们都是教会。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教会是弟兄姐妹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叫做教会。耶稣基督不稀罕我们西安合一堂，虽然很值钱啊，梵蒂冈的礼拜堂很值钱啊，但问题是这个地产有什么值钱的？在神的眼中，黄金是他的，银子是他的，地海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他的，他稀罕这个房地产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来把你买赎回来，这个就是最宝贵的。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最宝贵的就提走了，就是用贼的一个比喻。我想弟兄姐妹你都听过这个讲法，我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来彼此的共勉，也就是说我们要信仰上面，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的，必定要回来的，神讲话呢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只有警醒祷告，然后呢预备主的回来。好，弟兄姐妹，我们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到三节啊。提摩太的前书二章一到三节那里呢，就保罗就告诉那个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紧的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再来第二节，有没有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弟兄姐妹，这第二章的一到三呢，成为教会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个公祷的一个程序。 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就是要为万人来祷告，再来要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这里面，我们教会最避免不要去谈政治，但是因为政治我们是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底下，所以我们需要来怎么样来回应那个政治呢？当然有一些人就喜欢说，我们就示威啊，像香港一样啊，打砸啦、反抗啦。 我不评论这个啊，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呢，是第一要紧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得出来？第一要紧，当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时候，第一要紧，你要为执政掌权的，为万人来祷告，让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治理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次我有机会， 我喜欢去旅行， 我去过罗马好多次啊。我到罗马的时候呢，就发现天主教的势力，因为早期的时候教会都是大公教会，那不分天主教，不分基督教，那很多的那个礼拜堂呢，都是用那个保罗的名字，用彼得的名字，比如说西安圣保罗堂、那合一圣彼得堂这样子。那么一个城市呢，他们大部分的人99%都是信主的，所以呢，在那个一个 city 里面，比如说我们 San Gabriel， 我们 Rosemary， 那个市中心的一定有一个大礼拜堂啊。那个大礼拜堂呢，是当那个国家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之后呢，那么他们就特别的，因为平安无事了嘛，就出很多钱啊，就盖一个大礼拜堂。所以你到欧洲呢，你要问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告诉你啊，就在那个大礼拜堂的左边啊，那条路啊下去啦啊，向左转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文化，一个宗教的传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保罗他在他的那个受命的为主殉道之前呢，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教会呢，我们也要为尼禄皇帝来祷告，他是一个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暴君啊。那使徒行传，所有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地方，提到的历史情节呢，你到今天在欧洲的很多的地方呢，你都看得到。比如说罗马，他有两个地方是出名的，一个是保罗呢为主殉道被砍头的地方，一个是彼得为主殉道被砍头的地方。所以保罗呢，他是非常的严谨的、严肃的讲说，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包括尼禄皇帝在里面。我到罗马呢，我就去看有一个地方啊，就是罗马的郊外呢，有一些的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前基督徒不像我们今天做基督徒那么容易耶，我们还可以在这么漂亮的礼拜堂里面唱哈利路亚，他们没有的，他们尼禄是要抓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偷偷摸摸，那么能够不参与那个社会、或者是说不要被人家抓到把柄、就尽量的避开了，所以、他们就生活在那个地洞里面，那么有时候死了就埋在那里，那么后来的人呢，就在上面就盖一个礼拜堂，很漂亮的礼拜堂，现在还在聚会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你去看那些地方，你会感谢主。我们今天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以前的人没有圣经啊，印刷术没有那么发达，像保罗他要用那个羊皮卷啊，那个你看多大的羊皮卷带着他成为一本圣经。今天有些基督徒我们很方便有圣经，但是我们却不去读的啊。那在那个我这次去呢，去看一个礼拜堂呢，是在 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罗马的大道旁边有个小小的礼拜堂。那么 我是以前听过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后来我无意中就看到了。那么那个礼拜堂的名字很特别，就是主啊你要去哪里。他这个名字 的那个礼拜堂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西安合一堂。然后那么他是说主啊你要去哪里，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后来里面的传说呢，你知道教会界使徒行传之后呢，有很多的传说啊，是耶稣基督他呢在彼得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彼得要逃避尼禄皇帝的追杀的时候呢，他就借着那个罗马大道呢，他就是要逃回耶路撒冷啊，逃去别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就看到耶稣基督呢向他显现。那耶稣基督显现，彼得呢就吓一跳啊，说怎么耶稣基督会就像保罗见到主一样。他就问主说，主啊你要去哪里。那么耶稣基督就跟他讲，我要去罗马。那彼得心里面就很难过啊，很惭愧啊，他要离开罗马，要逃避尼禄的追杀，要教会都已经走的走散的散了。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纪念罗马，他要回到罗马。那彼得就想到主给他的预言，他说主啊我跟着你，我要回到罗马去了。所以呢彼得回去以后呢就被倒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传说呢，当然没有圣经根据啊，但是早期的基督徒呢就把这个传说呢就把它就把它盖一个礼拜堂，建在路边。我特别在那个礼拜堂还开放的，我就进去看，坐在那里想到说，哇，我很荣幸哦，能够来到这个礼拜堂，是纪念彼得遇见主，然后问主说，主啊你要去哪里。所以想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做礼拜实在是太容易了。我们也当然现在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没有开放的哦，我们要为那个执政掌权的祷告。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们何等的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安无事的一个国度里面敬虔的度日。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就是要为万人来祷告，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平静敬虔无事的度日。后来这次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可以吵我啊，我也没有那个讲道的压力啊，那我就带很多的书呢出去看哦。那么看那些书呢，弟兄姐妹，你要多看属灵的书啊，多看圣经。那么你可以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也应当趁着现在的时代呢，能够多到外面去看了。等到你年纪很大走不动的，你有钱你有时间，你也看不了。那像今天的土耳其的附近有很多启示录的时代七间教会啦，哥罗西的教会啦，那个大树的保罗出生的地方了。那很多，因为现在是那个犹太现在是回教的国家，所以你去呢已经很少能够看到礼拜堂了，要变成博物馆了。那我也很喜欢去以弗所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以弗所啊，你坐游轮就可以去啊。你去以弗所，那么你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地方吗？保罗在那里有三年的时间，在那里开神学院，在那里推拉努的那个老师的那个教室里面，他就在那里教导。所以呢，你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的，那保罗在被人家抓到，推到那个以弗所的那个西耶特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气氛啊。所以保罗为什么到最后会为主殉道呢？我这一次去呢 就特别找那些旅行的资料啊，为什么《使徒行传》到了28章忽然间没有了？ 那个路加也没有再记载，很可能那时候是兵荒马乱。那么起先保罗受到第一次审判或者是第二次审判的时候，他就被放了。那为什么到最后他会为主殉道呢？原来呢，是在尼禄做皇帝的时候呢，那时候罗马发生了一次大火。你知道现在的 政治界也是一样啊，当教会有什么那个社会里面有什么那个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么尼禄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就跟一般的政客一样，他就把罪呢归在什么，归在教会的身上啊。他说就是你们基督徒，那么保罗呢那时候 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所以说就先处理保罗，就把保罗抓起来，然后审判，就把他关在那个地牢里面。审判的时候呢，就直接判他砍头，就处死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 怪罪在那个教会界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历史呢都会很公道的来记载这些使徒他们为主殉道的一些的传说也好，或者是说教会里面为了纪念他，那很多的地方的情节呢，是我们都是可以去站在基督徒的立场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结束今天的那个讲道呢的信息呢，我们就从彼得、从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学习到在读经的态度上面，第一要紧的，我们就是不要随着诗意来解释圣经，所以解释圣经非常要紧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在信仰上面，弟兄姐妹，你不但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啊。所以你跟人家那个宣教的时候，你要跟他提到，在末世的时代，就是为什么现在兵荒马乱，就是因为主快要回来了，但是他回来什么时候不知道。如果你听到某某人、某某牧师他在讲说耶稣基督就在今年的几月 几号要回来，那么 你可以知道他就是异端。第三个，基督徒的态度，对于这个祷告的态度，当然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但是在为自己祷告之前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祷要为万人来祷告，要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敬虔无事平安的过日子。我们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你就借着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随诗意来解释圣经。第二个，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预备，要迎接主你回来的日子。第三个，我们要为万人代祷，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执政掌权的他们任意而为，他们让人民民不聊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不顺服他们，我们要顺服主。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听神的话而不听神的话，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不能够反过来而让那个官僚来压制我们教会的。主啊，你是世上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恭敬的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弟兄姐妹有需要的都能够从你那里来得到满足、得到赐福、得到保守。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感谢神差邱牧师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接下来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间，请司事上前，让我们一起先为奉献做感恩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将从你而得的金钱奉献给你，求你悦纳并给予我们属天的智慧，管理你给我们的托付，善用金钱在复兴教会及传福音的事工上，也叫我们常有一颗感恩的心， 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奉献的人，使神的家中有粮，荣耀主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